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以为从国父纪念馆到这里，可能至少要花30分钟，没想到好像一路阿弥陀佛，通通去开红绿灯，把它开成绿灯，就一很快就到了。所以我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已经超过7点半了。就好像有人开道一样的，就到了，真是。今天呢，因为这个我们大专的学生啊，创作歌谣比赛，那么是最后的决赛，那么当然在国父纪念馆办，那么这个年轻人办活动嘛，我们呢就得要去给他鼓励鼓励啊。那么这个去这个开幕的时候去给他们鼓励鼓励几句话再回来，所以时间上就没有那么方便啊。这个今天呢也有5、6位同修跟我约这个面谈的，也都没有谈啊，这个时间排不过来。好，我们今天呢还是在士多林啊。士多林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娑婆世界的法地，我们是在这个士多林的法地里头来过生活的。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在士多林，此刻我们就在士多林里头，在士多林里，那么世尊呢，他所入的沙门呢是奋训啊，狮子奋训，他是奋训沙门。奋训的意思是什么呢？奋训的意思是他发大悲心，以大悲为门啊，以大悲为法啊，以大悲心行各种方便门。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他所讲的通通都是在世间里头修行的法门。所以士多林所讲的是在娑婆世界修行的种种的法门。那么我们呢这个上个星期讲到了这个第9，那么胜热婆罗门啊，这个胜热婆罗门，你看它就是要克服人生很多炙热的问题。所以呢他来到了啊，善财童子啊，那么他呢来到了这个注意沙拉这个国啊，看到了胜热婆罗门的时候，见到他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呢胜热婆罗门呢他是在一个火炬下在修行。刚刚我晚了一点来，你们都在听三宝歌，在唱三宝歌。那么三宝歌呢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那么这个众苦艰迫的问题，人生是有很多的苦在艰迫着的啊。所以胜热婆罗门呢教的是刻苦的法门，你一定要对人生的种种的苦难不要退避，而且要把当作面对苦难这件事情当作是很正常的，那么你会觉得顺得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喜悦一点，苦得来的时候你觉得先行的人生本来就是有真多苦要吃啊，要不你就不要来，哪要来就是为了吃苦啊。苦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像我们生命的吃的饭一样，当然饭比较好吃啦，苦是比较不好吃啦，但是呢每一个人常常都要面对很多的苦。你觉得现在啊很平静，来在讲堂你觉得内心里很平静，你会忘掉说我觉得没有什么苦耶。可是你仔细去想想看，你在平常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令你觉得很痛心的事情，有时候跟自己无关，但是去看别人的事情，看社会的事情很痛心，是不是？有时候偶然啊， 人际之间的一点问题，会令你很痛很痛心。回到家里啊，那么家里有些事情令你一时心情啊，那么这个他了解了你那个痛心的地方，所以有很多的苦。那么这些苦你不能够说啊，我的家很苦，我要离家出走，那就不行了。你一定的在这个苦里头，你愿意去面对它，设法去解决它，在那个地方你去承受它，这是人生。没有说人生都是好的，没有那种道理的。所以呢，当善财呢，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他竟然是在修行，爬的是高，是刀山，掉下去的是火炬，是熊熊的大火。你看这种状况，善财是不是会怀疑呢？善财童子即刻怀疑，难道人生是这样子的吗？我给各位讲说，人生本来就有很多苦，你不要把苦难当作是啊，好像是你多余的，要把苦难当作本分的时候，你把它看这样子，你就是爬着刀山，也是跳入火炬。你看嘛，有的人说我不想生小孩，为什么？生小孩很苦，那么你就不肯去爬那个刀山，也就不愿意去跳那个跳入那个火炬。我要想，我最好是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结婚，我不要小孩子。好，有的人说我只要小孩子，我不要结婚，也有人呢，不是没有啊，报纸上还登着很大一篇哦。那有的人呢也会这么讲，他说呢，我不要结婚，也不要小孩，但是人家出家众呢，不要结婚，也不要小孩，是为了怎么样？为了怀抱天下，而不是为了逃避啊，他是承受更多的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在怀疑的时候，天众们呢开始对善财讲说，你要跳下去，意思就是在鼓励一个人要面对苦，你要承担它，要跳下去。善财真的跳下去了。你知道当善财哈，闻了天龙八部说法，告诉他婆罗门啊，他修的法门是值得你学的，你要不要学他跳跳看？所以呢，当他要跳的时候，还没有跳下去的时候，婆罗门开始跟他说法。他说，若有诸菩萨顺善知识教，如果有菩萨他顺着善知识，我们经典里就讲善知识这三个字，意思是讲说他啊，那么能够开解一切佛法，引导我们走向光明正觉的人生，这样子的一位这个觉者呢，我们都称他叫善知识。那么广义的呢，我们就称善知识叫做比我们好的人，引导我们往前去进步的，我们都称他叫善知识。不要把善知识解释成说是有些很好的知识叫善知识，为善的知识，这个解释是不对啊。那么顺着善知识教，顺着善知识这一位啊贤者的教导，那么一切无疑惧，你千万不要疑惧，不要怀疑，也不要害怕啊，安住心不动。你安住你的心，你不要动，当知如是人必获广大利，你就知道这样一个人就会受到很广大的利益，做菩提树下成于无上觉，你就可以像佛陀一样坐于菩提树下而成正等觉。当婆罗门跟他讲完了以后，善财童子就真的登高山，该去受苦，该去辛苦的努力，该去这个接受这个挑战的，他真的登了高山，而且呢自投于火炬啊。可是他从上面跳下来还没有到，只是到中间而已呢，即得菩萨善助洒昧，他就自己呢就得到了菩萨善助洒昧。什么叫善助呢？就善离居心的一种心里面的真正的安定。你看一个人的居心是影响一个人心灵上是不是很安定的，善助洒昧呢，就是他才是真正的懂得善助，无所住的住啊。那么善助洒昧，他得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禅定，财处火焰，他身体呢才刚刚接触到火焰，又得菩萨极尽乐神通洒昧，又从那个地方得到了菩萨极尽乐神通洒昧。那我们该知道， 在佛经里头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其实在心理学里头也是同样子的。心理学它在指导一个人，让他的生活在他的人生能够活得更为啊，那么自在，活得更具有好的适应能力的话，那他的一个条件呢，就是他必须对自己负起责任啊。我给各位说过这事情的，我们越愿意为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越愿意去努力打拼，我们越愿意面对自己所应该去承担的责任，我们自己呢所得到的福报也越大，我们越肯去接受这个挑战，承担这个重担的时候呢，他将来他的自由，人生的自由的面就越大，因为他所以能选择的机会就越多。所以自由不是选择来的，也不是突然间去捡来的，自由是奋斗来的，自由是经过负责跟着愿意去面对那个苦难而得来的。我看过一位这个老人家，他这个早年的时候，他这个婚姻呢生活呢就坏了，当然就这个离异了。当时他实在是可以把东西给他一丢啊就了事了，是不是？既然离异了嘛。但是呢他不是，那个离异了以后，那先生还不要他的小孩子。有人讲说那正好啊，不，正好是不正好，他是没有什么工作的，他又把小孩子接在身边，自己做很多辛苦的工作，把小孩子慢慢把他们养大起来，给他们好的啊教育，帮助他们成长。他到了老的时候，他说他很安稳，第一个是他觉得问心无愧，人生来总是完成把自己的子女啊供家教大汉啊。第二个呢，觉得他的两个孩子呢都对他很好，他感觉到说他很安慰。所谓的很好意思并不是说他的小孩子很成功，通通两个人都当总统了，不是这个意思啦，是说他们都很正常的生活，他很安慰啊，而且这两个小孩子也都能够体谅他。人其实就是这样，他感觉到这比本身就是得到一种安定安然的感觉。所以这里面呢叫做善住沙昧，这里面叫做极尽乐神通沙昧。你看人在面对苦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你们看过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位澳国哈，我们称他叫做第三势力心理学啊，澳国第三学派的这个人叫做富兰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医生，他呢那么变成战俘，那就变成集中营里头的一员。他在集中营里头，你知道纳粹的集中营是很痛苦的，要做工，那么冷的天气啊，下着冰天雪地啊，没有东西吃，一餐只吃一片面包，那么喝的是浊浊的，不晓得是他开水还是汤，搞不清楚，那么就是有一点点盐水，就这样子的过，要工作很痛苦。晚上的时候很多人有时候会想家，有时候人身体痛苦挨冻，全身的脚都会因为缺乏营养而肿胀啊，那么你穿那个鞋子穿不进去，只好把鞋子割开然后这样走啊，可是要去做劳动的工作，很辛苦的，又饥寒交迫，想家，战俘随时随地生命的危险，常常这个死掉那个死掉，经常不高兴的有一个人讲几句比较重的话，他就当场就把他枪毙了。所以在那种地方呢，那要面对这样一个苦是很难的。但是富兰克在那个地方就不断的在观察一个事实，当某些人碰到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他心里面想说，这么苦我看我活不下去，我不想活了。只要他一天不想活，他第二天睡下去以后就没有办法起来。他经常可以听到那个人躺下去的时候，哎呀完了，我 我完了，不想活了。但第二天他就不会起来，啊，这是真的死掉的。哀莫大于心死，是真如此啊。生命的世界是如此的。那么，当然，他在那个地方他很清楚，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问题，大一大的痛苦，你也必须要面对它，而且必须有毅力真正的活下去。所以后来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所谓的叫做意义治疗法，这个所谓意义治疗法叫 Logos Therapy， 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就是由富兰克在集中营里头将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从他的观察里头最后形成了一套心理学的治疗理论。我们先别谈说我们怎么可能会去现在去住在集中营呢，但是我们却是一件事实。你看在我们的目前的这个社会生活里头，我们看起来是经济繁荣的，看起来是很自由的，不过我们的这个社会工作很紧张，上班的时间上班族总是被控制得紧紧的，时间是死的，那么时时刻刻都在要求效率啊，要求成长率，所以人有很多的痛苦。而且人的活动里头，你说看起来好像富裕的大家应该很富裕才对，你承认你用的物质是比以前富裕没有错，不过你有没有发觉以前不需要汽车，现在你需要一个汽车，以前只要一部脚踏车，你会一部脚踏车很难啊，我觉得以前要买一部脚踏车好难，你知道吗？可是现在呢，要买一部汽车，也就是说人的穷的状况对于缺乏所产生的那种痛苦呢，是仍然存在着的，没有什么大的改善的，只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啊，看起来好像比较方便一点，其实也不见得比以前方便到哪里去。以前如果骑个脚踏车哈，你真的是从国务纪念馆骑到这边，你顶多只是20分钟，可能也就骑得到了，可能还不要也不一定。你现在用个车子哈，如果不是观世音菩萨一路开的话，那就不可能。我告诉你，哎，那可能要开50分钟。我司机告诉我，我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你一定要预定至少55分钟。结果开了1个小时才到，是吗？所以你别以为我们现在比以前富裕多少，还是那么多的苦要去接受的。人类无论多富裕，富裕仍然还是存在的，在面对这些苦。那现在善财呢，有了这种感觉，就是他愿意投注于这其中，他在这个地方感受到这两种啥呢，一种是善助啥呢，一种是这个极静神通啥呢，那内心里会变平静了。所以善财童子这个时候怎么说呢，他说圣奇圣者，他说实在奇怪啊，圣者奇妙啊，圣者啊，圣奇圣者，如是刀山及大火炬，像这样的刀山跟这样子的火炬，我身处时安稳快乐，我去碰它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安稳快乐。你说快乐是从哪里来的？快乐一定是你愿意去面对那个苦，它就来了。其实在我跟做这个长期做这个啊，关于这个心理辅导啊，或者諮商的工作里头，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跟我谈过这件事情的时候，甚至有些人在看过啊我写的书里头，然后告诉我说，郑老师你把心理学用到佛学里头来，我觉得我听了以后我有很大的改变，我现在再也不愿意为我这个苦而埋怨。我知道啊，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我的小孩子就是这样，我现在愿意接纳。没错，有一个爸爸这样问我，郑老师，我的小孩子念高中，每天晚上我那么晚要多晚回来就多晚回来才念高中啊，功课不练啊，那么玩电玩啊，我只要讲几句稍微怎么样的话，他的声音比我还大，我讲一句他讲好多句。他问我，老师请问我该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是你知道你必须受这个苦，所以当你跟他讲的时候，他的脸很难看，那个时候你不要难过，你要想说我现在要受这个苦， 哎，这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谁叫他是我的孩子，而我必须他的爸爸呢？我必须受这个苦。然后你面对着他，你说现在他在生气，我不必去惹他，你走开。等到他又好一点的时候呢，哎，你抓住机会才跟他讲，昨天你那个样子让我好难过，我难过了一个晚上，你也不多说，讲完了赶紧逃，免得他你又惹上了，赶紧走。哎，他就有一个时间自己在那个地方去想一想，慢慢的吃饭，还是养孩子来吃饭啊，高高兴兴的过生活，一样的请他吃饭。所以要做什么？哎，孩子，我们一起做什么？我们最怕的是我们开始有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念心对他不满的时候，马上行一色，这就没有办法。孩子，你要行一色是可以的，偶尔是免不了的，但是你不能把生活变成不正常。你该吃饭的时候还要叫他来吃饭，他怎么晚回来的时候才，哎，不要太晚，身体会弄坏的。成绩不好没关系，好好练就好，这样子。那么现在明天后天就春假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想去哪里玩，你要不要一起去？你一样照平常的一种方式，还是告诉他，他不去那也没有关系，反正都照平常的生活。这样子的结果，这个家庭就保除了一些他很快再恢复的机会。如果我们每天越去碰他，越是不喜欢他，我们认为这样子的行为是错的，一定要赶快把他弄掉。你要把他纠正掉的方法是骂他，希望他把这个缺点赶快改掉。但我们要注意，你在骂他讲话很难听的那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教他，就同时已经实际上已经教他他不好的脸色跟不好的态度来对待别人了。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教他正确的方法呀，所以你愿意去面对这个苦的时候，就比较可能心里面很安稳快乐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想善财他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感受，所以婆罗门才告诉善财，他说啊，我就是只有得这个菩萨无尽轮解脱门，我呢只有学到这个无尽轮解脱门。那菩萨无尽轮解脱门的意思呢，就是我愿意去刻苦，我愿意去承担，就这件事情。我们看起来，其实在我总觉得在有生之年，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断的能够学习刻苦，那么我们才能够面对最后圆满的那一段，是圆最后的那一段，同时也是最痛苦的一段，也是最难走的一段。什么是最后的那一段呢？我们人生快要结束了，那就是最后一段了。那一段很苦哦，那一段走路不方便，是不是？吃个东西吃这种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吃了以后不能消化，晚上睡不好，就会开始埋怨了。你要这么想，那就是要你去登上那个刀山，也要让你去面对那个火炬。要注意的，它是自然的，你难过啦，那你就是脸多爬起来散散步吧，不要埋怨了。所以我们看到越是埋怨越不愿意去调整它的，那么它就会越痛苦。所以老人的痛苦是在于它既是衰弱的，但它又同时想逃避的，所以这是人那痛苦的真正的根源。其实不止老人如此啦，年轻人通通都是一样。年轻人好吃懒做，不愿意好好的长进，通通都是一样，那就是不肯去登那个刀山，不肯去下那个功夫。人家有我们看过啊，很多小孩子他很用功，但是我们看到小孩子不用功。我们看过小孩子既会用功，而且知道说他找时间还会去打球，把身体弄好。有的小孩子呢，他就是啊，只是想到了说我完全的只有读书记的，我不去考虑。那么每一个人在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他所要面对的那个苦，都需要他的智慧，都需要他自己的这个悲心，好好的去面对他才行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解脱门呢， 如诸菩萨摩诃萨大功德愿，所以他呢就像一个大功德愿一样，能烧一切众生见惑，就是你愿意去刻苦，就能够烧我们一生当中种种的疑惑、种种的困境。我了解这事情。如果在你的生活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生涯的规划上，你这么想，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我看算了，我只能做这个，大概你就会画地自限，就只能做这个。这对一个年轻人，对着人生上是这个样子。但是另外一个人他想的，我现在是不能，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努力可以做得到，我愿意努力去做，那么他愿意去尝试的结果，他就办得到。那么这种办得到叫刻苦，而这种刻苦呢，能够是，也就是你有这样子的一种，这种用这种法门，就可以烧掉你很多的疑惑、众生的见惑啊。那么你种种的所看所思的一些疑惑，那么你就不会起退转。这种观念不晓得是不是哈？这个我很早学佛的关系，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仔细想一想，我并不是一个聪明才智很好的人，但是我确实可以体验到一件事情是真的。如果你愿意去努力啊，很多根据你自己能定的目标确实是可以实现的。我过去这个没有想到要写作，我的国文也是实在是够糟糕的。我到了高中，如果没有把那个历史地理整个全部把它背下来，你要用了解的方法去答那个题目，我很容易就了解，但是那个句子写下来以后它就不像。这就是我最大的痛苦。但是要去写这东西，每一次写出来那个句子就不像啊。我的一个感，第一个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时候呢？我在大一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呢就说，班上啊选15个人啊，写15篇东西，他看过以后找几篇要登在我们的系刊上。但是他找了15个人，竟然就没有找到我。当时呢，我心里面想，没有找到我是正常的，因为我那叫什么文章呢？但是呢，我就这么想，我说不，我一定得写出好文章给老师看看。那一次他没有找我写，但是我却那个时候开始就给我一个新的动机，我要写出可以读的文章出来。那也是我开始会去阅读，会去尝试自己不断的写东西的原因。那么你愿意去阅读啊，不断的去写，而且写了以后要自己改，不晓得改了多少次，改完了以后你把它投稿投出去啊，过不久呢，那个稿还会再退回来的。以前有退稿制度，现在没，现在根本不退稿，现在告诉你，你用影印的来，我们有的话就给你登，没有的话我们就不再回你了，那就表示我们没有用了。但是以前哈，他有些这个杂志社哈，是很慈悲的，他还会写一个短短一个短函，对年轻人的照顾的样子。某某先生，本刊现在还没有想要登啊这一类的文章。这一类是哪一类？不通顺的类。不是这个内容的问题啊。我又把它改了半天，又把它寄出去，过不久又回来了。我说那很像打乒乓球啊，那过来就打回去，再回来再打回去，可是就磨出来了。后来写的东西就端端正正，就像样了。是要学的，东西是学来的。所以有人问我，有一次我到花莲慈济进师金社，那么跟大专的学生谈啊，才给他们讲课讲完了，有几个学生跑来围着问我，他说老师， 怎么样能够成为像你这样子的一位这么多拥有这么多读者的作家？我跟他说，我怎么样也没有想到我会变作家，而且我也没有当时也不想要当作家，我就是后来觉得很想把文章写得通顺一点，我写出把我心里面的东西写出来，如此而已。他说不，问题是那个过程。我说对，读书写作不能断，要不断的读下去，不断的写下去。他说那读什么书？我说越难读的书要先读，越艰涩的书一定要读，尤其是那种厚厚的啊经典之著的东西，哲学性的东西，你得先把你的整个的脉络啊通通这个任督两脉，思想世界的任督两脉都先打通才行，所以都要很多东西都要读。哎，我跟他们说，你如果你没有花这个功夫是不行的。其实人生正是这么一回事的，圣热婆罗门所教的这个法门是很值得啊，一个人生在修行上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个法门。我们再来看第十，叫慈行童女。慈行童女呢，那是圣热婆罗门跟他讲说，你继续往南走，对不对？有这么一个地，你去看看，他在狮子奋训城啊那个地方，在狮子奋训城这里呢，有一位叫慈行童女。这个童女呢，那么她呢，这个可以告诉你一些别的修行的法门，所以她继续往南行，那么来到了狮子奋训城。那么这个慈行童女呢，是狮子船王的女儿，她住在毗卢遮那藏殿里头，就是在这个狮子奋训城，她住在毗卢遮那藏的这个宫殿里头，为她做的一个殿里头。哎，她去看的时候，竟然看到这一位童女呢，她竟然在那里演说佛法，在那里啊，为很多人演说佛法。那么童子呢进去了这个毗卢遮那藏殿，是自然的开启，就让他进去了。进去以后呢，他这里看那里观赏，他看什么？他发觉这童子在这个善财童子呢，在这个毗卢遮那藏殿里头，他看到了这里面的一一壁，每一个墙壁啊，那么这个墙壁、柱子、窗户啊，那么桌椅啊，乃至于种种的装束的帘等等啊，都是一件法界如来。这什么意思呢？他能看到的墙壁啊、窗户、柱子啊、天花板、种种装饰的铃铛啊、铃铛之类的啊，每一样一一啊，就是这个店里头任何一样东西，他呢通通在那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法界一切如来，在那个地方都能看到一切如来。你了解那什么意思吗？你看到他在那里啊有一个风铃，你在风铃那个地方也看到了如来，法界一切如来。你看到那个柱子，就在那个柱子那里也看到法界如来。我们过去给各位解释过的，如果你一直认为说一个铃铛里头所有的法界都在如来，一毛孔里头包含了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子的说法，你就不得不去找那个现在所讲的所谓物质能量慢慢的消耗光了以后，塌陷以后所产生，塌陷到极大的时候，可能真的只有一毫端能够容三千大千世界。即使这是一个物理上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的是，在这个殿里头任何一个东西都显现它很得当的一种安置，它叫如来，一切如来通通都在那里。所以你所看到的每一个地方是不顺眼的。所以如来的意思我们知道的，我们过去给各位讲的，就你自己而言，你有一个如所从来，你有一个无所从来。对我们整个目前所显现的这个 真实的现实的这个状况，我们有一个如所从来的这个真实面。你回家的时候他下着大雨，你要如所从来，如来法就现在那里，他在下雨，你准备怎么办？当然你想办法要撑伞啊，没有伞怎么办？那等雨过去啊。你说没有，这个下这么大雨不算什么，我就淋回去，那当然也可以。但是你淋回去又这么冷，大概也差不多春假正好可以在家里休息，是不是？因为你不懂，你不懂得觉，你不是一个觉者，你没有智慧嘛。所以在这个宫殿里头，每一样东西都是妥妥帖帖的，都是如所说的安排的很好的。所以现在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值得留意，问题是如来这两句话是很深奥的东西，是甚深法义的，什么东西都根据它本来应该有的而存在，而根据它而摆在哪里，那是对的。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说，说过去啊，那么龙树菩萨在讲喜根菩萨跟胜意菩萨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一个人就是认为人生所有的东西要符合那个所谓第一胜意才是真正我们生活的，可是喜根却不是。喜根呢是根据你有的这些条件应该如做适当的去做调整而生活的，而龙树呢他却认为喜根才是真正的修行方法。所以喜根菩萨后来怎么说？他说淫欲也是道，淫欲也是道。我们讲淫字的意思并不纯然只是色淫的那个淫欲，是所有的我们的种种的欲望，其实它也是道。每一个人活着都有一些欲在的，而这个欲你要很纯真很真实的去看它，所以那个欲底下不要加一个心，是不是？那是如来的欲，所以它本身没有那么样子的不好。但是如果你把那个东西呢去把它执着进去变成一个很大的东西，底下加一个心的时候，那那个欲呢就是一个欲望的欲，底下再加一个心字旁那个欲啦，那就是我以前给各位讲过那个故事就很真实啦。那就是要去进京赶考的那个年轻的人呢，他呢那么给这个车子的啊，给这个拆字的老先生呢，他帮他这个拆的时候呢，是他写的那个串字，他跟他说你会连中双元，因为他说很真实的写那个字啊。可是旁边那个人说我也要写那个字，请你帮我测字。可是呢这个老先生呢就跟他讲，你这一次来考不但不能考上，你还有大患。他说为什么我同写一个字他会连中双元，我会有大患？他说你在写这个字的时候你还别有居心，那个串字底下再加一个心，你念念看那个字是什么，那个字是大患。是如此啊。那么我们知道慈行童女啊，那么这个在这里呢什么东西呢它都很适当的啊。那么进入他这个宫殿里头，他种种的法门啊，那么种种的这个摆设啊，所以善财童子呢意念所见诸佛呢合掌瞻仰啊，那么这个慈行童女他合掌呢来瞻仰慈行童女。那么慈行童女就告善财哈，就是说一个人的居家，一个人的生活能够安排的这么样好，要靠什么呢？他告诉他都只靠六波罗蜜。你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用六波罗蜜来修行才达到了他现在如所从来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安排。那这个六波罗蜜呢我们不断的在重复它的，六波罗蜜是布施的，是持戒，是忍辱，是精进，是禅定，是智慧波，这六个呢是六波罗蜜。所以我入此般若波罗蜜普庄严门， 那个这个这个慈行童女呢，那么跟他讲了，随顺去向，思维观察，意持分别时，得普门陀罗尼，百万阿僧祇陀罗尼门悉皆现前。我入了这个波罗，这个波罗蜜普庄严门，也就是普遍的去运用这六波罗蜜的时候，随顺去向，我到哪一个地方做任何一件事情，思维观察啊，意持分别时，得普门陀罗尼，我就可以得到普门陀罗尼。现在你要注意，华严经其实就是一个普门的问题，所以那个普门杂志用普门，普门是用普门啊，这普门的意思呢就是无门，但是每个地方都是门，很普遍的，处处都找到了你解决问题正确的应对进退的方法，得到那个叫普门。普就是无量无边的，处处你都会有智慧去显现找出来的，那叫普，叫普门。所以你看那普门的意思是这样来的，我很喜欢普门那两个字。当佛光大学要筹备的时候，我就曾经建议，我说我建议我们星云大师说，哎，那何不啊起个名字叫普门大学，不是很好听吗？他说是很好，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多人又跑来跟我说，说师父你要小心了，那个普门两个字译成英文你就很麻烦， poor man 穷人，以后外国人来的时候，哦，台湾有一个穷人大学，很麻烦啊。说的也是有道理，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普门是我们当时翻译得非常好的，这在唐朝的时候对佛法的深入了解，用普门，其实普门就是陀罗尼门，所以它叫做普门陀罗尼，它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总持啊，整个的提纲挈领找到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到处都可以从这个地方啊，那么回应做出一个很中肯的一个回应之门。所以在这个时候，百万阿僧祇陀罗尼门的各种不同的种子门也都在这个地方显现。各位，你真的是你相信不相信六波罗蜜你能够很活泼的去运用啊，其实真的你受用无穷。你说布施这件事情实在是奇妙啊，不要讲跟以前重复的，我讲一点新的体验啊，给各位来做一点思考啊，你要真的去实践才好啊。你看啊，布施这件事情，当人的生活不能够去跨出去关怀别人的时候，那么相对的自己就是一叫做孤立，相对的自己就是孤立。当自己是孤立的时候，想事情一定是想事情都会想到他自己，他不会想到别人，所以呢别人的好心好意啊也不会流入他的心灵世界，别人的好心好意也会把他当作是一个，他也会多心的认为他不存好心，所以他的心灵世界里头都是不好的。所以这样子的一颗心，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封闭的孤岛。其实这个封闭的孤岛其实就很像天文学家在解释，那个太阳有一天能量通通都消完了以后，它会坍陷，慢慢的就会坍陷，你的心也会这样坍陷掉。等到它坍陷了以后，那我们就这个人生呢，就那个活力啊，这种光芒啊，都通通都没有了，那个毗卢遮那如来的那个光芒性就没有了，因为你塌掉了，你整个陷掉了。但你并不表示它没有，有一天它那个力量再来的时候，它开始又产生了和的融合，又分裂，又开始产生了光。那就佛性是永远在的，但是你不能够让它塌陷。 会让我们塌陷产生孤岛的原因，事实上是从孤立来的。我最近呢蛮留意哈，看在注意一个心理上的一种现象，我们日常修行上的很重要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说，就是叫做孤独，或者是我们称它叫做疏离感，或者我们称它叫做这个跟别人隔绝，那种寂寞。寂寞事实上是一种塌陷，一种心灵世界的塌陷。一旦塌陷的时候，这个光就开始没有了，智慧也慢慢没有了。但是这是一件很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世界里头蛮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我们过去哈的人在教育子女的时候，都爱教小孩子本丢啊，本丢就是啊要给别人。有时候以前在乡下啊，有人来分，有乞丐来的话，无论如何要进去里头，就是没有要抓一把米给他。你家没有米，那你就种花生，你就给他一捧花生啊。大人不在，他也教我们小孩子必须如此，他是这么教的，是我们的家这么教。我当然不清楚别人家怎么教了，是不是？但是也养成了，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家里的人有一个比较跟人的一种关系哈，人际的关系似乎都比较好，因为他不是孤立的。但是我们现在把人教坏了啊，既没有布施呢，还教